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一到十六节，一起来，一二三，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拿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关于犹太的一个官叫尼哥底母的这个人呢，他来寻找耶稣，而且是在夜间的时候来寻找耶稣。耶稣告诉他要重生。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圣经的一些背景，然后呢，我们多一些的在主里面彼此的探讨交流啊，这一段相关的这个经文。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上流人也需要福音，啊，上流人也需要重生，啊，那尼哥底母其实他可以堪称得上是一个上流人士，啊，就是这个社会里面把人如果分为一些等级的话呢，他应该是在上层的了。那尼哥底母这里讲到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啊，实际上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的一个比较近前的宗派啊，一些宗教人士。那这个法利赛宗派的人呢，他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刚刚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找都不太容易找到。可是旧约的这个圣经在法利赛人的手中啊，他们甚至可以背的，他们甚至可以倒着看的哦，就是很熟悉的这样子。那法利赛他不仅熟悉圣经，他还很敬虔。如果说在宗教的敬虔上的话呢，我们比不上他们的。他们一个礼拜他们禁食两天，他们把自己劳碌得来的钱财奉献上十分之一，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教门，这样的一些的就是一个宗教的流派，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受到群众的尊敬的。当然最后在耶稣的时代，有时候耶稣反而去批判他们，然后令得一些人对法利赛人非常不好感。今天如果我们说哎，你就是个法利赛人，哎，那个人头痛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的时代，这些人太过被人家尊崇，然后呢他们开始只流于形式啊，就是说他们没有敬虔的实质，他们只是做给人看。所以呢他们这个法利赛的教派就是假冒为善这样子。但是对于这个尼哥底母来讲，他不是假冒为善的人啊，他是一个真的敬虔的人啊。然后我们再看到后面讲到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官呢是指着他是犹太议会当中的议员。那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国家的议会里面我们有份的话啊，这个很了不起，是不是？这个位置很重要。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在这里这一群人在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都是义员，我们是神国的义员。阿们，感谢主。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在探讨神国的事情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尼哥底母的位置是比较高的，是犹太人的官。好，那我们为什么说他是那一个上流人士呢？一个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比较被尊敬的宗教，而且呢在这个宗教当中他活出仁义和道德啊，活出圣洁的一些规楷模啊，所以呢他是比较受尊重的。另外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他的地位来讲，从一般人来讲是比不上他的，他是议员啊，所以他有一个比较显赫的地位，他的名望也是蛮大的。那还有我们看到这里面还有什么称呼，我们能不能找得到耶稣怎么称呼这个人？我们看到耶稣怎么称呼尼哥底母啊？对，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那以色列的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先生在我们中国人古代是能理解的，是不是？就是老师的意思。如果用犹太人的文化来讲，拉比就是老师啊，你是一个教育人的人呐、啊，你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人。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吗？请问今天饱学之士是不是上流人？基本上是，是不是？所以知识分子虽然有时候不一定是在社会上很行得通，但是实际上人对知识分子还是蛮尊重的啊，虽然曾经被打为臭老九，是不是？但是还是今天我们还是对知识分子是蛮尊重的，因为他们是饱学之士。另外一个尼哥底母，他对耶稣说人已经老了，第四节里面讲。请问一个老人家受不受尊重？也是受尊重的。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讲，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轻忽老年人啊，老年人虽然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了，没有我们有冲劲了，但是他的人生阅历还是比我们多的，所以有时候询问老年人的意见反而得到智慧的，感谢主。所以尼哥底母他真的是一个堪称得上是上流人士，他也有近前的宗教情操。那这一个人一再来跟耶稣对话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跟他的对话好像有点不对题。他来到耶稣这里，他问什么问题，他说什么话，我们谁把他读出来？他见耶稣说什么话？他对耶稣的称呼也是拉比，老师先生。然后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哦，他对耶稣有没有好感？有好感，极其的好感。他认为耶稣是从哪来的？从神来做什么的？做老师的啊，对，就是神差派他来做师父做老师的。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份吗？耶稣来只是做老师而已吗？不是，耶稣来是代表神来的。刚才跟弟兄还在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一个老师而已，他乃是神在人间显现，他乃是把天国带到人群当中，他乃是那一位要把我们拯救脱离黑暗权势的救主，这个才是耶稣的身份。可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呢，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对耶稣的认识比较肤浅，虽然讲了很恭维很奉承的话我们尊重你，我们都知道你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是不能行出来的啊，所以呢我才在这个大半夜的来找你啊。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要在半夜来找耶稣呢？一般找耶稣的时候可以白天嘛，为什么要晚上呢？
怕别人说他。
为什么怕别人说他呢？
他是个官，
他是个官，
对，
他是官，
影响不好对，我们今天可能也这样看待我们的信仰 今天我们觉得信耶稣好像是下流的事情，好像是下流人士的事情。哎，那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法利赛人们跟耶稣关系好不好？通常都不好。对，他们都是耶稣的对头啊，他们在说耶稣的坏话，说耶稣没学过、没学问，怎么出来传道啊？说耶稣出生的城市不显赫，拿撒勒有什么好的，那个小镇从来没出过人才哦。所以呢，他们这样来批判耶稣。那可是这个尼哥底母呢，内心确实对耶稣很尊重的，所以呢，他为了不让他同僚们小看他，为了他的那个面子不跌下来，所以偷偷摸摸的来找耶稣。今天我们不要被误会了，其实我们的主他不是那个单单拉撒勒出来的而已，他乃是大卫的根，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知道耶稣生在哪个地方啊？伯利恒，这个是旧约就预言了。弥迦书里面就说到，犹太地的伯利恒呢，你不要以为你在犹大的诸城中是最小的，其实有一位君王要从你而出，万族都会知道你这里出了一个普世性的君王。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今天如果我们像尼哥底母似的来找耶稣，其实我们不对的啊。对，我们不要觉得信耶稣不光彩啊，信耶稣好像是丢面子，人家问我去哪里，我就跟他说去逛街啊，或者是去超市啊，不敢讲是去教堂。哎，这个其实是对耶稣有误解的，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反而要让人感受到我们主的尊贵跟显赫，我们不要那么轻看啊我们的信仰。然后耶稣听到他这样子的对他的一些的表白或者是奉承的时候，耶稣回答怎么回答的？第三节哈，一起读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哦，这里面耶稣讲的好像有点不对题，他来到这里先跟耶稣打招呼，是不是？按常理，陈弟兄，我如果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不跟我打招呼嘛。但是耶稣就是毫不客气，虽然我跟耶稣说，哦，你是我们的师父啊，你呢有神迹证明你身上有神的同在，你应该说这么老大半夜的哈，你来到这边平安啊，有什么事啊，可能会聊这个。可是耶稣第一句话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啊，就不能见神的国。哦，这句话而且讲得很实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很认真的，很严肃的。那你不是在讲到神那里的师父吗？那我告诉你神国是什么。然后耶稣很认真的跟他在探讨关于神国的事。但是一个人要探讨神国的事的前提就是重生。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理解重生？死里复活啊，也可以是重生。另外刚才那个刘姐妹怎么讲？
重生来过。
重新来过啊，啊，重新来过，嗯，都差不多。重生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再生一次，是吧？重生嘛，再来一次，再从头来过。所以再生一次，那这个时候尼哥底母他一听到这话糊涂了。他怎么糊涂的？他怎么说？
人已经老了。
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哈，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亲生出来吗？那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啊，他说到人都老了，怎么再重生？不可能再进妈妈肚子了嘛。就是说耶稣你怎么讲这个话呢？这个话极其难理解，所以他已经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的去理解耶稣的话了。好，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耶稣后面呢，就再跟他讲，又是实实在在的对他讲。我们把这个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再读出来好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耶稣其实在这里是在解释重生。他说到 重生是从水和圣灵，好，水和圣灵。有人这样理解说，我们第一次的生命是从妈妈肚子里面而来的，我们从妈妈的羊水而生的。可是这里耶稣却讲，那是肉体的生，那最重要的还是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再生一次的生命是圣灵给的。所以他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但是另外一种理解就是，水和圣灵是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那请问水我们常常在用的时候，除了解渴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卫生清洁，
卫生清洁啊，洁净。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从圣灵的洁净和圣灵的更新而生的，所以这个都是在讲圣灵。也有人在这样解释说，是从神的话语、神的道的洁净，然后呢，在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重新的得到了生命，这个叫做重生。请问各位，你们重生了没有？重生了，有人说没有，有人说重生了，啊。姐妹怎么说？
对，
洗礼了吗？
洗礼了，
啊，生命册有名字了。
生命册有名字了，感谢主。对于重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再生一次，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脱胎换骨了，啊，感谢主。重生是必要的，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不重生，他不能进神的国；一个人不重生，他不能见神的国。进就是进入，见就是看见。不重生的人连神的国的事情他都不明白，他不知道属灵的奥秘，他不知道属灵的原则，啊，这个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的光景。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其实看到这个世界是在改造人，对不对？在塑造人，想用一切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用哪些方法要人的道德被提升啊？通过哪些渠道？这个世界可能会用教育啊，然后还有呢，
抬杠
啊，甚至有宗教啊。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到人要提升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话，可能就是教育啊、宗教啊，甚至法律啊等等的来约束人。但是问题是，人在这一切的里面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能达到神的标准吗？
达不到，
是达不到。所以达不到，那就要重生了。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讲神的国跟地上的国其实是两回事，不一样的。所以神的国再讲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神的统治领域啊，这个范畴。当然神的国可以在人间，就是说本来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可是神的国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把里面被掳的、被魔鬼掳掠的人释放出来，使他在神的统治的领域当中，这个就是神国的事情。神的国跟世界的国呢是两个势力，一个是黑暗的势力，一个是光明的势力。那以前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黑暗的势力当中，我们那个时候呢所行所做的受到那个魔鬼王国的统治和牵引。但今天我们重生是什么？重生就是不在他那一套的捆绑里面了。我们以前建房子都要去找一个那个看地的，是不是？看风水。
对，看。
那今天我们还要不要这样做了？以前我们很自我中心的，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着想。那今天我们重生是什么？可能我们是为了神的心意来着想的，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把自己放在一边，我们先敬畏上帝。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各位，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发生这些变化？有，有就好，感谢主；没有就不好，因为没有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没有重生。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其实我鼓励大家要知道，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啊，被统治、被领域了。还有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是重生了。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重生的这个生命啊，其实是可以明白神国的事的。今天我想问大家，我们跟一些还没有信的人在讲天堂，在讲主再来的预言，他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他们不信，而且不明白。他们觉得我们是在讲空话，觉得我们不符合实际，觉得我们甚至说我们迷信，啊，
藐视。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重生，他们不能看见神的国，也不能 进入明白神的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一切属灵的事上，我们把属灵的原则看为重要了，我想我们应该说自己是经历重生了，就是说我们把属天的高过于属地的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有了生命的改变了。当然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啊，从婴孩要不断的长大。所以呢，那个重生对于这个人明白和进入神的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耶稣在这里面讲到重生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跟人讲福音人不一定信，如果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话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呢跟我们讲到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讲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就没有人承认耶稣是主。一个人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他不会承认耶稣是主。今天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承认主的名，这个承认主不只是说哦你们是信主的啊，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哦你们说耶稣是主，不是道听途说，乃是说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知道耶稣就是救主，没有耶稣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清清楚楚意识，而且他知道耶稣就是宇宙的主宰，耶稣就是我生命的主宰，耶稣他是我的主，我是要顺从他，要降服于他。那这一个生命其实是重生的生命。各位，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真的是在主面前降服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哦我软弱了，没有。但是有没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已经是重生了。没有的时候是因着你软弱，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过，那是没重生，对不对？所以不能从来都没有过，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从水和圣灵生，后面耶稣在这里面就讲了，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第七节说不要以为稀奇，然后第八节说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就是重生是一个奥秘，重生是一个奥秘。因为呢我们好像又讲的不是太清楚，我们有的人的重生没有一个像保罗蒙召的时候的那个经历，被大光照着然后有声音对他说话，没有。那没有怎么办？没有，其实你可以观察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生命真的发生了改变，就比方说像风吹过来一样，虽然你不知道这个风从哪个地方源头在哪刮起来的，将要刮到什么地方去你不知道，可是你在刮风的这个期间你能感受到风凉飕飕的感觉，对不对？特别在这个夏天如果一阵的清风刮过来的时候，我们何等的释怀，很舒服，我们知道刮风了。那同样的，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知道圣灵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圣灵它到底是怎么一个灵啊，神的灵，但是你经验到你的生命在它吹过的过程里面变改变了，你经历到啊，以前是一个很自我的人，现在你竟然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你经验到你以前是一个对人生没有任何盼望了，直到尽头了，可是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有了人生方向了。以前你经历到人生好像你非常的消极，你觉得人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可是今天你活在基督的里面，你觉得人生原来有价值了，而且你要为主而活了。哎，这个是不是重生？这个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所经验到的这一切就是重生。以前你犯罪你还开心，你占了别人的便宜，嗨，那个傻瓜被我骗了，哦，我开心得不得了。可是今天我再去这样骗人的时候，圣灵在里面责备你，你不应该这样，你要有公平公正，你不应该用诡诈来害人。哎，请问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重生？可以说是，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是完全的不正常，现在我们正常了。以前我们完全的跟主背道而驰，我们没有主的，我们不管主存不存在的，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向主交代了。所以这一切的行动呢，其实就是我们感受到风的响声了。好，然后后面尼哥底母还是不太明白，第九节他又问耶稣，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哦，各位，你们听到现在的时候有没有还是有一些的糊涂？重生到底是什么呢？怎么会有这事呢？圣灵真的能改变人吗？还是良心的发现呢？哎，我们也在问问号。哎，到底那个人他的觉悟是他良心观念的改变，还是真的是圣灵工作呢？哎，这个是我们在问。但是后面我们看到第十节，耶稣对他的回答是：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当然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讽刺他，而是跟他说实话。既然你是以色列人的教法师，你是老师教导以色列百姓，难道我跟你讲重生的事情你还不明白吗？
他是真的不明白，
他是真的不明白，
他真的
对，
他是真的不明白，他没法不明白。
然后耶稣就在十一节接着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好，我们停在这里。这里耶稣跟我们讲，好，他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今天其实我们传道的人或者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要怎样，我们对人家所传讲的不仅是我们所确信的，而且是我们经历的。这个知道不只是头脑的知识的知道，而是生命的经历。耶稣说重生的事情，当然耶稣他不需要重生，他本身就是神的生命性情。所以呢，他说我传给你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是我们自己所见过的，而且是我们所领受又是我们所知道的。好，然后第十二节其实在挑战尼哥底母，他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够跟你们再讲天上的事呢？请问地上的事这里特指哪个事啊？就指重生。重生是不是在地上的事？各位，今天我们讲重生是发生在将来还是发生在现在？
是现在，
发生在现在。耶稣刚才我们讲死里复生哈，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二十四节也这样讲过。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五章二十四节哈，一起来，一二三，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感谢主。请问我们有没有重生？再问这个问题。
重生了，
重生了啊。怎么重生了？因为我们有没有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的说话？
听到，
听到了。其实圣经的说话也是神儿子对我们的说话。还有啊，耶稣在当时传道的生涯里面讲过的话有很多都被记载在圣经上，四福音书就是记载耶稣生平和他的言论。那请问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耶稣所传讲给我们的天国的声音？
听到，
听到了。是什么？天国是什么？我在刚才讲过，现在问大家，天国是什么？对，神的国在我们的当中统治我们。我们以前是求自己的事，现在是求神国度的事。哎，这个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而且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信耶稣。然后他要给我们预备，不仅是永恒的产业，在今生他要牧养我们，要让我们过一个崇高的有意义的，当然是被主统治的人生，不是再可以我行我素的。哎，如果你听见了，你接受了，你一个人信主不单是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救主，一个人信主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生活的主宰。以前我是可以我行我素，今天我知道我不要再为自己活，乃为你而活啊。这个时候的人，这个生命呢，其实就是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就信他，已经出死入生，在新的一个领域当中，在神的国的统治底下，我们不仅是地上的公民，我们更是天上的国民了。所以我们是一群这样的人。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说，我跟你讲的重生实际上是地上的事。还有一个事情呢，第十三节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这个就是说，我跟你讲的是地上的事，可是我也知道天上的事，因为我是从天上来的啊。耶稣是在讲这个。然后他又讲了一个事情来讲重生的事，第十四到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阿们。好，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讲到 犹太人在出埃及进迦南的旷野中，曾经有一次他们因为发牢骚，觉得路难走，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发怨言的时候，神就命令旷野里面的火蛇出来咬他们。这个火蛇有几种解释，一种说它的身体是火红的啊，另外有人解释说这个蛇咬到了身体，那个疼痛像火烧一样的啊。总而言之，这个火蛇来咬伤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而且这个蛇又有剧毒，所以那个时候在旷野当中，不仅疼痛的那种叫声很凄惨，而且一会死了一个，一会又死了一个，很多人倒闭在旷野。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害怕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摩西啊，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我们也得罪你了，因为我们发怨言，所以呢，现在请你为我们祷告，要我们不要死于这个蛇灾啊。他摩西就开始求问神，神然后指示他一个方法，就是你用铜做一条蛇啊，把它挂在杆子上，举得高高的，插在旷野里面，然后凡是被蛇咬有伤口疼痛的人呢，他就要看这个高杆子上挂的铜蛇，只要他一看见，他的伤口就好了。哎，各位，我们想，如果是在旷野中我们被蛇咬了，我们会不会看那个被高举的蛇啊？
肯定去看了，看了就好了嘛。
对，但是有没有人很顽固，怎么可能，我被蛇咬了这么痛，我只要看那个蛇就好了，他可能不信。
那现在都看到可能不可能 也可能了也看一下再说了。
对，如果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是已经被魔鬼咬，然后我们要下地狱，要有永远的硫磺火湖，请问要不要信耶稣？
要。
但是很多人没意识到哪有地狱啊，是不是？很多人
他不懂啊，他不明白啊，关键是。
对对，所以呢，一个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那种结局的话，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呢，他不会听人家话的。所以我们是今天早上哈，在讲一个主观的人呢，其实很骄傲的。一个骄傲的人呢，他是看不见自己问题的，只看见别人问题，都是你们的不好啊，这个就是骄傲人。但是真的一个成熟的生命，一个谦卑的人呢，他会常常反省自己的，然后他会欣赏别人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信仰问题上也是一样，信仰问题上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已经为我们从地上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现在所有被魔鬼和罪恶好像蛇咬伤的这些地球上的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结局就像火蛇所咬一样，是必死的，现在有一个救法，仰望神儿子的救赎，仰望他的都可以得救。今天我们传的就是这个福音，对不对？那我们传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凡是仰望十字架救赎的人就怎么样？白白的得救。得救就是脱离了危险，得救就是重生了，神赐给他神儿女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面讲到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在这个十六节就更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这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今天我们一切信他的就可以得永生。得永生跟得重生其实是重复的意思，就是只有重生的人才有永生，没有重生的人是不能进入永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这一位的老人家来到耶稣的面前，本来要探讨怎么样的可以，耶稣啊，你是神那里差来的先知，师父，你可以比我们的教导更好，那你告诉我这一个教法师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犹太社会，让人的素质提升，让人降服在神的律法底下，过一个高尚的生活。可是耶稣说这些没用，教育能改变你们吗？金钱的宗教能救你们吗？其实都不能，唯独需要的就是重生。那怎么重生？就是要看那个旷野的铜蛇，就是要看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当我们真的去看他又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就意识到我们不只是在地上的这个国民的身份，乃意识到神的国度已经进到这个领域，进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已经可以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神重生我们的目的和期望，要我们过一个被神统治的生活方式。感谢主，上流人也需要重生，道德再好的人也需要这个重生，何况我们有时候道德还不太好，所以我们更需要重生。重生是一次性的，但是悔改呢确实多次性的，
多次性，
对，
更感动。
对，一个重生的人是小婴孩，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慢慢就长大了。所以我期望我们能够传一个使人重生的福音。这个福音也很简单，就是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你是罪人，你不能自救，神的儿子为你死了，他为你做成了救赎，你只要信他，圣灵就在你身上工作，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以前你被罪捆绑，你现在可以脱离罪，以前你被各种的消极所压制，现在你可以变得乐观和积极。以前你对生命没有热忱，因着耶稣你一定会有热忱。你就传讲这个，而且你像这个里面耶稣所讲的，我们所传的乃是我们所知道的。我跟你讲，其实我有见证啊，我有故事，我为什么会信主，哎，这个就是在传福音了。感谢主，我期望我们也是成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传递者。感谢主。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回应啊，或者我们有什么探讨。